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大家又来到玄黄朱子一贤的空间。现在又到了为大家分享好书的时间，今天依然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雪墨老师的雪墨智慧课程中的篇章。那么今天分享的是翻来覆去中的深意，何为主体性？空寂光明心，是有实非有，是空已不空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佛经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重复。一套16本开的大般若经，厚厚的10本，里面有大量的重复内容，有时一个故事要重复好几遍，讲完再用句子重复一次。读这本经典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不明白为啥要这么样安排。后来我知道了一个传说，才终于明白这种重复背后的深意。玄奘翻译大般若经时，发现有大量的内容都是重复的，于是就想删掉那些重复内容，简单的叙述一下。这时护法神突然出现，严厉制止了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佛经不同于一般的土书，它需要不断的重复，只有在不断的重复中，诵经者才能将佛经承载的智慧变成自己的东西。我们之所以要在第七品中反复强调一些东西，就是为了让它进入你的潜意识，变成你本有的智程序。智慧就是这样的熏染出来的，诵经的目的也在于此。最近有一位教育家提倡大家诵读经典，他说圣贤就是在不停的诵读中成长的。他甚至倡导母亲用经典对孩子进行胎教，也就是从自己怀上孩子的那天起就开始听别人诵读经典。不仅仅是中国经典，也可以是外国经典。有一个朋友照他说的去做了，老是给2岁的孙女放经典，包括孩子玩耍的时候，于是这个孩子就在不知不觉中被灌输了。他不但背会了很多中文经典，比如45经，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一些英文经典，这就是重复的作用。所以对于重要的内容，我会一再强调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解第七品的内容，何为主体性，空寂光明心，这句话也是在强调智慧。不止在第七品中，在整个雪墨智慧记中，我都会不断从各种角度强调智慧，这样大家才不会忘掉它。有人问我，觉照时能看见真心吗？注意，没有执着的觉照本身就是真心。因此我说空寂光明心，不要在无执觉照的同时去找另一个真心，否则就是骑驴找驴。无执就是空寂，没有念头的觉照就是明。这种明之所以能起作用，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智慧程序在支撑它，就像一个庞大的体系支撑着国家的运转。任何国家的运转起作用的是体制，一旦远离了体制，统治者就会失去力量，权臣也是这样。例如皇帝支持王安石搞变法时，整个体制就会支持王安石，他就有无比强势的力量权力，能呼风唤雨。可一旦体制抛弃了王安石，失去朝廷这个程序的支撑，他也就失去了一切的权力，什么都不是了。司马光上台之后，也在朝廷和体制的支持下呼风唤雨，可一旦体制和朝廷抛弃了他的力量就很有限了。所以很多东西看起来是人在作用，其实不是。真正起作用的是体制，任何个体和体制相比都会显得非常弱小。觉照也是如此，在觉照中做任何事情都是智慧在起作用。反过来说，无知的觉照不能远离智慧本体，否则就不是光明，而仅仅是凡夫的分别心。凡夫的觉照和智者的觉照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本体智慧。是有实非有，是空已不空。有人问，空性不是什么都没有吗？既然什么都没有，哪来的觉照？他们这是误解了空性。空性并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的不叫空性，叫完空。一定要空中有明，明中有空，才是空性。其中明是智慧，在空性境界中，人是五智俱全的。所谓的五智，其实是灵性的五种妙用。我在雪墨教写作中详细的讲过，在这里我就不多说。 总之，光明星是非空非有的，它归于空性，但不空，像水晶一样。世上万物如阳光般进入水晶，但改变不了它。我们的心应对万物时也是这样，我们称之为物来则应，物去不留。关于这一点，高深大德有各种表述，有人将它比喻为钟，你不敲它就不响，你敲它它才会发出洪亮的声音。有些人说雪墨老师真有智慧，其实我是讲课时才有智慧，其他时间没有智慧。为什么？因为智慧就像程序，不用时你是看不见它的，只有在它起作用时你才知道它在哪里。不过这不是我独有的智慧，而是每一个人自带的程序。